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节目主持李崇恩。每天30分钟的时间，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去研习圣经神的话语，并且从中得到帮助，让我们的灵命呢可以成长。真道分解最近安排的经卷研习呢，是由张德仁牧师为我们讲解的约书亚记，共有22讲。今天呢，来到了第9讲的内容。我们来聆听张德仁牧师的教导，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约书亚记》。
欢迎来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约书亚记第7章。约书亚记第7章，我们上一回看到第4节，以色列百姓因为轻敌，也许先前耶利哥城的胜利让他们骄傲了，骄兵必败，而约书亚也没有再窥探爱城的探子回来报告的这个错误的情报上面来寻求神，就径自听从探子的回报，派了2000-3000人去攻打埃城。第5节，约书亚记7章5节，埃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我上一回也说过，这36个人是唯一在约书亚攻打迦南地的过程呢，唯一死伤的一次。这个教训非常的深刻。第5节，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什么叫做消化如水呢？这个词儿本来是用来形容敌人的，如今却用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我们看到第6节，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第6节，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撕裂衣服还有把灰撒在头上的意思，都是一个人表达哀伤的一个外在表现。我们看上下文就可以知道了。第7节，约书亚说哀哉，所以撕裂衣服还有把灰撒在头上，都是表达哀哉的外在表现。约书亚透过一个外在表达哀伤的一个表现呢，来向神表达，而且直到晚上，他以最大的一个好像向神敬拜的一个姿势俯伏在地，直到晚上。这个动作和姿势直到晚上告诉我们， 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而神要不要呢？其实神是不要的。如果你不了解问题出在哪里，你即使用了许多宗教的仪式姿势，就算是不要说直到晚上，直到晚年俯伏在地都没有用。第七节，约书亚他跟神祷告，我就很期待约书亚要怎么祷告。他是认罪的祷告吧？我们看到约书亚的祷告也一窥人本性的败坏。人的败坏之一就是推卸责任，千错万错啊，都不是我的错，要么就是别人的错，要么就是不好意思说是神你的错。我们从亚当夏娃在创世纪第三章犯罪堕落就可以知道了，亚当推给夏娃，夏娃推给那蛇。我们来看约书亚怎么祷告的。第七节，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约书亚他开口祷告了，可是他的祷告是什么？他对神的引导产生怀疑。神啊，你怎么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呢？你怎么把我们领过约旦河呢？可能有问题吧，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首先，约书亚对神的引导产生怀疑。再来，我们看约书亚怎么祷告的。第八节，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失败了，本来应该追赶敌人的，现在反而向后转，被敌人所追赶。接着约书亚说什么？我还有什么可说的？跟神没有什么好说的。但他下面还要说，第九节，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怎么样？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这节经文怎么解释呢？我们看到约书亚骂神不带脏字，他的意思是说，哎，我们的名声不是很重要了，反正我们的名会被除灭嘛。那么上帝啊，你的名呢？你的面子呢？到时候是你面子挂不住哎。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约书亚对神彰显荣耀的方式也产生怀疑。
约书亚记一章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神的荣耀，神的作为应该是怎样？应该要有病医病啊，应该要怎么样？有困难，但是神就帮助我们解决了，这样子你神才有面子，才有荣耀啊。神的百姓遭难，神你的名，你的荣耀该如何呢？殊不知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德仁日前在《现代人的希望》这个节目里面也采访过一位小姐妹的妈妈，这位小姐妹叫做 Dora， 他的妈妈和他都是基督徒。而 Dora 是一个小女孩，她罹患炎症。而后神没有医治她，她离开这个世界了。可是虽然神没有在地上医治她生病的身体，可是却给她力量，她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当她面对死亡的时候，她可以怎么样？她可以坦然无惧，她可以对这个世界说话。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她的见证。
你认为是怎么样？死亡？
人一定会死啊，只是时间不一样而已。我知道我会去哪里。
所以你不害怕？
我。
你有跟其他小朋友聊过吗？
不会聊到这种。
为什么太敏感了？
弟兄姐妹，神的荣耀与人的期待有时是有差异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讲约书亚记。欢迎回到真道分解约书亚记。如果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再多的宗教仪式、动作、姿势也没有意义。我们看到，当约书亚还有领袖们，他们伏伏在地直到晚上，结果神说什么？好了，好了，好了，起来了，起来了，是不是？不是，神说什么？约书亚记七章十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坏，你为什么要俯伏在地？你知不知道你错在哪里？你要找出你失败的关键原因，否则再多的宗教仪式、动作、姿势都没有意义。我先前听一个弟兄说，哎呀，他今年要操练禁食40天。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操练禁食40天呢？他说，因为我去年操练了禁食30天。他在追求一个数字的成长。那你明年是不是要超过耶稣呢？是不是要操练禁食4年？弟兄姐妹，这些都不是重点。约书亚，约书亚，当面对爱情的失败，约书亚很像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面对困难，主啊，你有没有看到啊？你怎么会让基督徒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没有反过来说，主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是否是要透过在困境当中像 Dora 一样来荣耀你？还是说我有什么地方犯罪得罪你？我们可以来找神嘛，我们可以来问神嘛。第十节，神要约书亚不要再俯伏在地了，而且神还主动告诉约书亚说啊，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出在有人犯罪嘛？ 是因为有人犯罪，使得前进迦南的行程才受到阻碍的。十一节，神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十二节，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神不止把坏为什么告诉约书亚，还跟他讲 How 你该怎么做。接着十二节下半句说，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弟兄姐妹，如果面对征战，面对人生，神不再与我们同在了，那么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看到约书亚先前的摩西，他知道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要在乎什么，是要在乎神与我们同在，或者说我们有没有与神同在。神是乐意住在百姓中间的，可是当人犯罪得罪神，在出埃及记33章，那个时候神跟摩西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结果摩西说什么？摩西好棒，摩西跟神说话，他就是希望神能够与以色列百姓同在。神的同在是我们在侍奉当中所应该关注的最优先，而罪是拦阻我们与神同在的大石头。所以神告诉约书亚说，好了好了，不要再俯伏在地了，起来起来起来，认罪，处理罪最重要。13节，约书亚记7章13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神要约书亚，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自洁。什么叫自洁呢？如果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就知道自洁的意思就是洗衣服。我们来看出埃及记19章第10节，往前翻，出埃及记19章第10节，出埃及记19章第10节说道，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怎么样？洗衣服。弟兄姐妹，自洁跟洗衣服的关系是什么？我不晓得有好几万人到约旦河去洗衣服的那个光景是如何，他们是怎么洗衣服的，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一群在属灵上面是属于幼稚园阶段的以色列百姓，神就循序渐进的来帮助他们学习怎么样叫分别为圣，把脏衣服洗干净， 透过外在的动作来启迪他们的内心，也好像洗衣服一样，透过水把脏东西洗掉。同样的，我们内在，我们内心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这些罪，也要把它洗干净。这个时间是很长的，是要自洁，预备明天。约书亚记七章十四节说，到了早晨，神不是说，好，你们现在去洗衣服，自洁，认罪，然后呢，两个时辰以后要回来，没有，而且还隔了一个晚上，才要来处理，到底是他们是谁犯了罪。我们看到神好像有的时候处理事情很没有效率。如果是我们，我们就律定百姓两个时辰之内要回来，我们就来公布到底是谁取了当灭之物，那不是很好吗？不是很有效率吗？德人常说啊，神有时以我们看来那个看似没有效率，乃是因为背后有更多更深的考虑。为什么要隔一个晚上？你觉得是不是要给那些犯罪的人机会跟主认罪啊？我不晓得那个晚上亚干他睡得如何，有人说睡得不好，也有人说睡得好。有一些杀人犯、作奸犯科的杀人放火还睡得很好，我们不晓得，但是我相信这是神要给亚干的机会。十四节，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我们又看到神的没有效率。如果是我们，我们怎么处理呢？隔天天亮，神就启示约书亚，或是启示祭司，然后怎么样抽签，就一次搞定嘛？看到底是谁，很麻烦呢，还要怎么样？还要先抽出是哪一个支派的，然后再取出呢是哪一个宗族的，然后再取出呢是哪一个家室的，然后呢按着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谜底的揭晓是漫长的，但弟兄姐妹，这个谜底的揭晓是漫长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其实神为的也是再给谁机会啊？亚干机会。给他机会做什么呢？给他机会自首，给他机会认罪。如果神给了机会却仍不悔改，那么结局就是灭亡。我们看到隔了一个晚上，我们看到抽签没有一次到位，都是为了再给机会。弟兄姐妹，要趁神还有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把握机会，认罪悔改，并经历神的同在。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啊，对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来说呢，是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一个学习。对于基督徒，今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怎样的面对罪恶的引诱，怎样的处理犯罪的问题呢，也是很重要的教导。所以呢，张德仁牧师把第七章的经文内容呢分成几个部分哈，我们呢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去学习。今天呢，张牧师讲解了七章五节到十五节这个部分，第十讲我们继续约书亚记第七章的另外部分的学习。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收听真道分解呢，可以继续哈，除了聆听也可以参与交流互动啊，也可以提出圣经问题的。你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写给李崇恩收，或者写给我们其他老师也是可以的。来信香港呢，记住哈，不用邮政编码的。又或者比较简单的，在网上发个电邮过来，发到真道 at 良友 .net， ezhendaohlingyou.net。 欢迎弟兄姊妹常常登入真道分解的资源网站，使用呢我们在网站上各种呢学习圣经的资源材料。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 2.729ly.net 2.729ly.net。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